我们知道马拉基书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它之后400年沉默期，神没有赐下任何的先知。再下面就是施洗约翰来了，新约圣经的第一位先知就是施洗约翰，他来了，然后新约圣经就开始了啊。那么旧约圣经的结束就是马拉基书，这里面的主题就是圣约，圣约。那我们如何看马拉基书里面圣约这个主题呢？在这卷书里面，一共4章，神严厉的谴责犹太人啊，以色列人违背了他的约，违背他的约，这是很大的一个事情。约有两种，有条件的约跟无条件的约。神透过摩西跟以色列人所立的圣约是有条件的，就是西乃山的约，摩西之约，通常被称为摩西之约，是有条件的，律法是有条件的。取决于人的顺服，对吧？他要顺服就盟约，悖逆就受咒诅，这个约就无效了。另外一个无条件之约的例子是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无条件的，我要使你成为大国，你的后裔要使万民得福，这些都是无条件的。我们也领受这个无条件之约的果效。其实我们没有做啥，我们也不是犹太人，我们也不需要守律法，但是我们就得到这个约了。因为神信守所有诺言，所以我们可以安心确信他将完美的维护并信守他赐给子民的立约应许，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永远。耶稣来到世上是为罪人受死，每一个相信耶稣的罪人在承认对他的信之时，马上就得到永生，也就是说新约就立刻产生果效。那寻求主并依靠他应许的人就成为神宝贵的产业，他的儿女，这也是盟约的一个果效结果，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基督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的产业跟犹太人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在旧约里面，神应许犹太人有很多地上的祝福，以至于很多人极力把犹太人跟我们做一个分别，但是我相信基督也是赐给犹太人的，对吧？我们也许不一定完全能得到神对犹太人那种物质世界的应许，包括天国等等那样的一个具体的实现，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也相信这些都包含了，因为基督包含万有，万物都是在他的爱子里面，也赐给他爱子，也是为他爱子所保留的。那我们得到基督就拥有万有，我是这样看的。所以我们跟犹太人不但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我们比犹太人更超越，除非犹太人也接受耶稣，接受基督，那我们就没啥区别了。在天国里面，我不相信犹太人还有特别的一个犹太区，好像比我们更受祝福，我不这样认为。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马拉基书里面的具体的一些约的内容到底有什么。我们看一下旧约圣经里面的内容啊，马拉基书。马拉基书一开始，神就很有可能呢，他们已经亡国了。无论如何呢，神兴起了马拉基这样最后一位先知，来赐给他们最后一卷宝贵的预言之书，让他们不至于失去希望。那一开始你看第二节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这是犹太人的一个回应，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这句话可能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英文在这个地方 How have you loved us? How? 如何？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字，关键字啊！你去查一下，如何、何事、为什么。 How 这个词在马拉基书里面出现过大概8到10次，就是表明以色列人对神的恩典、对圣约的一个误解或者不理解，所以神就不断的来重复。这里就说神以爱来爱他嘛，神以永恒的爱，实际上爱是一个盟约的标志。耶利米书讲，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我以爱吸引你们，这是他约的一个表现。神就是爱，所以他不会违背自己的这种圣约之爱。所以对于整个的犹太人来讲，他们是蒙爱的一群子民，也是在蒙爱之约里面、爱的约里面来经历神的。紧接下来你看，从第6节开始就是对祭司的一个斥责。祭司啊， 祭司当然也是特别蒙约的一群人，整个犹太人是蒙约的，祭司也是蒙约的一群人。我给大家看两段经文，如何表明这个祭司是蒙约的。民数记第25:12，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是讲祭司啊，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这里讲到特别的人，亚伦的孙子啊，以利亚撒，他就除去了一个行奸淫的一个人嘛，米甸的女人，神就说给他一个祭司职任的约。祭司实际上是特别蒙约的一群人，他们可以侍奉神，他们的身份地位是不同的，其他犹太人是没有他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的。祭司职任的约，虽然这个应许是给以利亚撒的，但是呢，祭司职分里面是跟神有个特别的约，他们要服侍神，非祭司是不能服侍神的，这是一个约。祭司有这样的一个约，神对他们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指责也是非常大的，斥责祭司嘛。然后他们就藐视神的名了，这个不将好的祭物献上了，这样的事情。然后第二章特别还讲到众祭司没有好好的服侍神，将荣耀归给他，百姓对神不忠。这里又提到一件事情，表明这个约，这是讲到婚约，百姓为什么不忠呢？他们就娶外邦女子为妻嘛，看见没有？然后呢，13，神又控告他们，你们做这样的事，让使前夕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至于耶和华不再看了供物，这很大的事情嘛，就是他们违背了婚约嘛，他们与外邦子女结婚，这也是违约的表现嘛。然后特别讲到，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年幼所娶的妻。所以我们讲基督徒不能离婚，我们要认真对待婚姻，实际上从约的角度来讲，蒙爱之约，神以永恒的爱爱我们，婚姻也是丈夫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旦你理解基督教信仰，你看婚姻完全不一样，你也理解为什么神经常用婚姻来预表他与以色列人的关系，这也是一样的嘛，约嘛。然后第三章立约之者，第三章的第一节讲，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看见没？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到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等等。这位耶和华的使者是什么人呢？你们知道吗？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我们看一下英文就很清楚了， I will send my messenger who will prepare the way before me, then sudden the Lord you are seeking will come to his temple. The messenger of the covenant, 看见没？ The messenger whom you are desire will come. The messenger 就是那位使者。这节经文实际上被用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用在施洗约翰的身上，有点有意思。我给大家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一章是这样说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启图，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然后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治他路。你看啊，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得说，有古卷说没有以赛亚三个字。另外的话，就是马可的一个大概的总结，实际上这两句话出自两段经文，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是出自马拉基书3:1，我刚才讲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是以赛亚书40的经文。实际上是有两处经文啊，回到马拉基书3的这个经文，大家会看到什么呢？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就凭这句话的话，马可福音就说啊，这个是施洗约翰，所以呢，这个使者是个人嘛，是一个普通的先知。他使用这节经文呢，就预表施洗约翰来了，这没问题。我觉得就凭这句话，就这一句话是没问题，你可以这样说。 但是呢，你们再往下看，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就是 before my face, in front of my face。 你想有谁可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谁可以在他面前为他预备道路，除了那一位使者，他的使者，立约的使者，就是基督嘛，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神子嘛。然后他就进入他的殿了嘛。你想一般的先知能以神的身份进到神的殿里面是不可能的嘛。你也知道这一节经文，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也被运在耶稣进到圣殿里面洁净神的殿，也被用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耶和华的使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快要来到，等等他来到日子谁能担当起，等等呢，就是预表呢将来那位拯救者基督啊，就是神的使者，这样讲。这是第三章的内容，就是立约使者的到来。至于犹太人来讲，我必须承认有一些实际的困难挑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建了圣殿，对吧？建了圣殿以后，又过了可能七八十年，他们又建了围墙，就是城墙。城墙建好以后，又过了七八十年。等到写马拉基书的时候，圣殿已经一百多年过去，建城墙也有七八十年过去了，又过了一个多世纪了。我们记得当时在撒迦利亚书、哈该书里面，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于之前的荣耀，将来这殿的荣耀将彰显。十个人必拉着一个犹太人说，哦，听见你们的神彰显，带我们去你殿里敬拜，都有这样许多的伟大的应许。这都是在马拉基书之前，哈该书啊、撒迦利亚书这样的应许早就出现了。但是他们等了一百多年，他们等到什么？他们见到什么？仍然是一个小小的圣殿，约柜也没有了。你们觉得他们失望吗？他们非常失望，所以他们觉得可能神没有完全的彰显他的应许，好像没有特别爱他们。之前一开始就讲了，你在哪些方面爱我们呢？神说我爱你们，他们就说，哎，你何以爱我们？你何以彰显你的恩典？等他们有很多的疑问，我非常的理解。然后第三章马拉基在这里讲，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这个应许后来他们也没有见到，这是个非常伟大的应许，但什么时候来到呢？那又来到两月之间，四百年没有发生，然后耶稣才来。从那个时候到耶稣来又过了四百，可能快五百年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约实际上是非常超越、非常跨历史空间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仅仅在犹太人的那一段时间或者那一个民族当中让他们能够看见。好，这第三章这个约，这是更大的一个约。然后这里也是一个奉献的约，对不对？十一的奉献也是个约，你要奉献的话，我就给你敞开天上窗户，这是有条件的祝福。神的约有一些是有条件的，有一些是无条件的。那这有条件的一个祝福也是约。哦，他们又说，你们说侍奉耶和华是徒然的，遵守他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他们总看不到什么希望，他们也忘记了立约之神的应许等等。然后最后第四章结束的时候，就是一个应许，那日临近等等啊，就是末日的一个审判。然后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那就是跟摩西立的那样一个约。在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呢，他必差遣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我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然后马拉基书就结束了。这里第四章的一个约乃是说回到摩西的律法，一个有条件的约，对以色列这个民族一个有条件的约。我们知道以利亚这个人呢是很有意思的，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这两个人后来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向耶稣彰显出来。那以利亚当然是一个没有死直接升天的一个人，因为这样的一个历史，神就应许了以利亚还要来，因为他没有死就升天了，就去了，没有说摩西再要来，因为摩西死了，以利亚直接升天，那就是他活着，活着的话他可以把他拆遣回来，是这个意思。所以以利亚那样的一个先知， 再到你们当中来，使父亲转向儿女，儿女转向父，这样的一个应许完就结束了。所以最后是一个约的应许而结束的。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应许当中，你知道，最终这位以利亚要来的以利亚，实际上不是以利亚自己啊，从天上绕了一圈又回来了，而是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呢，作为耶稣的先锋呢，开路先锋呢，他既是为犹太人开路，也是为外邦人开路。所以耶稣既是为犹太人，使这个应许啊，父亲转向儿女，儿女转向父亲，也是为我们这些非犹太人来预备的。所以这个约呢，是双重的。所以我从第四章看到一个双重之恩啊，双重之恩。好，我就很快的把这个约总结一下，你们有什么补充跟回应没有，或者问题？
牧师，他这里的十分之一的捐献，这专门指财物是不是？
那个时候没有那种财物，就是粮食啊等等的，牛羊这些。
Okay.
对对对，供物叫做供物。供给祭司，那个时候他没有一个像我们这种有个私库就把它存到里面去了，当然也有钱。那个时候就是赶到圣殿周围，祭司他们要生活嘛，也要献祭，他们自己也要活，他要吃啊这些。后来不是尼西米回去的时候，那些人不好好进贡嘛，不好好奉献，祭司又回去耕地去了，没吃的。然后尼西米又让他们去奉献，他们又奉献，祭司又回来了。
现在有些牧师就是说，不光只是财务、时间啊、精力啊，这些都十分之一。这个是这个延伸，是可以，就可以做这样的延伸吗？
有很多人是这样说的，我觉得还是应该有实体金钱的奉献才可以。那你说我所有的奉献，我为教会服事，我不收薪，没有薪水。
哦，不是，不是这个，不是，我是说他们有时候不光是金钱上面，他在说你的十分之，你时间上也得也能够十分之一，不光是金钱啊，还是加了这些其他东西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对牧师来讲要求更高，牧师的收入这些薪水，当然十一奉献我一直在做，甚至比十一都多，有的时候到二十。不管怎么样的话，我认为是这样的，讲到时间的话，或者你的心思啊，或者你的预备啊，一年之间时间等等，我认为是无保留的，不能讲十分之一，说我一个星期40个小时，我4个小时做圣工，然后我的薪水十一奉献就可以了，我不认为这样。我觉得对生命的这个奉献的要求必须是无保留无条件的。你很难说今天晚上有人突然给我打电话了，住院了，我没有办法说我要睡觉了，那这个星期已经满足了十分之一，你没有办法这样讲，随叫随到。我认为一旦提到生命这个层面是无条件的，我觉得没有办法衡量，没有办法衡量。
我想请问一下牧师，所以说这个约对现在的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就是在这些先知中，譬如在马拉凯里面强调的这个跟上帝 的约，那就我们，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犹太人，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样理解？
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其实你看这里面所有讲的都是针对犹太人的嘛，包括祭司啊、夫妻啊、第三章的圣殿、未来摩西律法之约，对吧？叫西乃之约，都是一样的律法或者西乃之约。然后以利亚要来了，恢复关系，这都是跟犹太人有关的。可能一个非犹太人看到说，哇，跟我们有啥关系，一点关系没有，这个就业一点关系没有，这也是相当的误解。你可以讲作为祭司的这个角度来讲，哇，我们又不是祭司， 也没有圣殿，所以跟我无关。但是新约圣经里有两个突出的重点啊，一个是人人皆祭司，对吧？彼得前书特别讲到我们都是祭司，这就没有区别了，包括姐妹也一样，就是我们有这个祭司的身份，是我们尊贵的祭司嘛，国度的子民。这样的话，在旧约时代，神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要求，或者祭司的一个要求，就预表了未来在神的国度当中所有要做祭司的有这样身份的人的一个要求。我觉得都一样，你不能把瞎眼瘸腿的有残疾的献给神呢，就是我们的侍奉是不能有残疾的。不是说牧师身体残疾不能当牧师，乃是说我们的奉献，我们的侍奉要圣洁的，是要全心全意的，不能伺候的，这是一个原则嘛。另外一个原则，我就觉得在第三章里面特别讲的圣殿， 圣殿的话，立约之者忽然来到，犹太人肯定是期盼他们的弥赛亚，期盼他们自己的圣殿。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耶稣实现这个的时候，他指的圣殿就不再是犹太人那个圣殿，对吧？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特别讲到，这个殿你们要拆毁，我要三日再建起来。他来到自己的圣殿，洁净嘛，要除去污秽，这种就是对犹太人的一个警戒，实际上另外的一个提升，就指到他自己是圣殿，他忽然来到，然后洁净了圣殿，洁净子民呢，来好敬拜他。我觉得在第三章那个圣殿有一个绝对的升华，由犹太人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弥赛亚进入的圣殿，进入耶稣这样的一个非地上，在耶路撒冷那样，所罗门那样的一个圣殿，就是超越了。那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在第四章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以利亚在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后来为基督预备道路，耶稣不当拯救犹太人，与他们立约，也拯救非犹太人，所以叫新约嘛。觉得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圣殿进入圣殿，这个圣殿就不再是犹太人那个圣殿了，他们还要继续建的，还要找红牛啊，找约柜那些，还要差着远呢。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圣殿已经有了。我刚才讲马拉基书里面的祭司已经预表了新约时代神子民的身份，我们的服事圣殿也预表了基督要来，他所带来的。今天我们在敬拜吧，那不管什么教会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在神的殿里敬拜，因为耶稣他无所不在，超越的身体使我们能够在圣殿里面敬拜。我们已经有圣殿了，对吧？我们有至圣所了，都有了。祭司圣殿在马拉基书里面都超越了。然后第四章里面他再来，这个再来的呢，也是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来了，已经成就他救恩，所以我们得救了。他再来，他还要再来一次。所以实际上你看啊，第三章里面的立约者突然来到殿里面，就是讲耶稣已经来了，拯救了。第四章里面在差遣以利亚要来预备道路的时候，那个以利亚实际上是约翰，当然是约翰来，然后耶稣来了。第四章的再来呢，是有双重性的，双重性的就是说他来过一次拯救，第三章第四章都讲到了耶稣的第一次来，所以呢第三章进入他圣殿，他洁净圣殿，第四章在施洗约翰预备道路，他来了。但是第四章还有一次再来，就是未来审判的再来，那个再来还没有来，所以我们在等候啊，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然后差先知以利亚到那里去啊。所以那个日子之前呢，施洗约翰来了，耶稣来了，成就救恩，然后大而可畏之日还没有到，到了以后耶稣再来一次，来两次，最后也来审判啊，就来咒诅遍地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有祭司身份，我们已经有了圣殿，我们经历了救恩，然后我们等候未来的救赎啊。所以信耶稣等候未来的救赎，然后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进入新天新地。我觉得进入如今的所有服事，不管全职的牧师还是代职的没有这种全职牧师身份的人呢，我们都是同样的身份，我们都是祭司，在神的国度里服事，我们传福音，我们灵命成长，我们继续的彼此相爱，对吧？然后就等候等候等候，等候到后来神来了，就把我们一起带入他的国度。我们不能再问同样的问题，神你的爱在哪里，你的公义在哪里，你的应许在哪里，不能再问同样的问题了。再问同样的问题，再没有限制再来警告我们，再也没有来给我们余地了，没有悔改的机会了。提问问题，一章一到五节，马拉基向以色列启示了神的爱。马拉基用神哪些话开篇？你认为他为什么以这些话提笔？他以什么来开篇？以色列如何回应？上帝提供了什么来证明他的爱？神怎么回答？
就是做对比吧，一个以扫。
雅各是一个不可爱的人，神爱雅各是因为他的恩典，对吗？
对。
在罗马书第九章特别论述了他们两个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预言说怎么样拣选了雅各嘛，他们两个行为还没有分明出来，你都不知道长啥样的时候，神就说我爱雅各，
就是神的意志。
所以我们再回到神第二节说我曾爱你们，然后他们就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你觉得这个回答有什么问题吗？这个回答说明什么？
这个就是不懂得感恩的，觉得你看你说就像父母说爱孩子，哎，你啥时候爱我了？
我觉得他们的问题不理解神这种无条件的恩典的爱。你在何事上爱我们？你如何爱我们？他总是在看一些事，实际上神的爱是非事可以表达的。这个雅各还没有做出一件事情，神就爱他，对吧？没有做任何一件好事或值得爱的事情，神就爱他。所以这个爱不是以做事情来衡量，拣选的爱是恩典的爱，无条件的爱。然后他又讲了对以扫的一个惩罚。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提以东人呢？如何通过以东人来彰显他对犹太人的爱呢？三节，恶以扫，对吧？爱雅各，恶以扫，他通过恶以扫来彰显对雅各的爱。
我以为就是以前有的学过这些，就是说你刚才说的就是纯粹是拣选的爱。
嗯，
那就是说他俩以扫和雅各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吗？神就因为他俩都是一样的，神就拣选了雅各，偶尔以扫，还是说有？我就还有一些有其他的理论，就说他俩是不一样的。神呢是在他们出生之前就知道了嘛，都知道一切嘛，知道以扫是什么样的，雅各是什么样的，他们的心是看了，实际上是看到了他们的心。知道他们的这个人的性格，所以神就拣选了雅各。其实有没有这方面的理论？
好，如果神要是根据他未来，就是根据他的全知，看到雅各或者以扫未来的一些表现行为再做决定的话，那他是以他的全知来知道人的行为，然后最终根据人的行为来做他的决定。这样的话，神的旨意就被人的行为所限制。我觉得就不是无条件的拣选，是有条件，这个条件是根据人的行为而回应的。这也是可能比较阿米念主义的思想。真正按照罗马书第九章里面特别讲善恶还没有分辨的时候，当然我知道神是预知的，肯定知道有那么回事情，包括以后以扫会出卖长子权啦，雅各会欺骗啦，这些都知道。但是我觉得神的拣选不因为人未来的行为而决定。有人讲所有被拣选的人都是神早就看到他们会信耶稣，所以拣选了他们。你觉得这样的说法是对还是不对？所有神拣选的啊，我们知道神是拣选的，但是拣选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无条件的拣选，还是神知道某些人会信他就拣选了那些信他的人，不信他的人他就不拣选他们？你觉得是哪一种？
就是信这个也不一定，有的人就是做恶事，然后他说是信的话，那可能那神也不应该是拣选的。就是说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假如说都一样的话，那神拣选这个不拣选那个，就似乎是不是太 fair， 对那个人就不太 fair。
对
，everything 都一样的话，
我非常理解。
为什么拣选他不拣选这个？是不是对那个人是不是有些不公平？
对，我非常理解。所以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解答这个问题啊。如果说神按照人会不会信他所决定的话，这个拣选就不是无条件的拣选，是有条件的拣选。这个有条件是根据人自己能不能信而去拣选的，好吧？这是第一点。那我们知道神的拣选是无条件的，就是不因人的信而拣选，这是第一点。我们对无条件的拣选是这样的一个定义。其次呢，人的信，人到底能不能信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按照圣经的教导，人是死在过犯之中的，对吧？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们死在过犯的时候，神使你们在基督里活过来。那既然死在过犯里的人，怎么可能突然哪天脑洞大开就一拍额头说啊，我要信耶稣，我要信神了？这不可能的事情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人也不可能决定信耶稣的。最终信耶稣是如何信的？因为大家都没有能力，是神使他的能力使我们重生，使我们有信心，信心也是神赐的礼物，所以我们就信了。所以一切都是神开始的啊，这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那我再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经典的问题。 神如果拣选一部分人，对另外一部分人是不是不公平？我觉得很容易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从人堕落的角度来讲，所有堕落的人的归属，他的结局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受审判，就是沉沦地狱，永远这样的一个沉沦的审判。所谓拣选是什么呢？就是从一些里面挑出另外一些来，就像你到商店里挑一些比较好的水果，挑一些比较好的食品等等，你要选，原来这些都在那儿的，他们的结局都一样的，也许没人选，他们都被扔出去烂了，但是你从这里面呢捡了一些你想要的。所以拣选这个本来就 by default 自然就意味着有不被拣选的，不被拣选的你不能说你拣选他不拣选我就不公平，因为本来你就是在那个处境当中，我拣选他是对他的恩典。所以我觉得对拣选的人来讲呢，我们总应该从我领受了恩典来看，我原来跟他们一样都是烂透了要被扔掉了，现在呢被捡出来我就不烂了，我是领受了恩典。对于没有被拣选的人呢，他说哎呦哇，你把他捡走了我还留在这儿，不公平，你不公平啊，你不公平。那他不认识恩典这个概念，被拣选的是得到了恩典，他没有得到恩典。恩典就是说我想给谁就给谁，恩典不是说我都要给，那就是讲到这个特殊的恩典，对吧？普遍恩典神让太阳照好人照歹人，但是呢特殊恩典神在基督里拣选一部分人，雅各以扫一样，他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恨恶谁就恨恶谁，这你没有什么好讲的，对吧？你不能讲不公平。同时呢，我也对这个没有被拣选有这样意义的人呢，也是一个安慰。其实我们原来都是没有被拣选出来的，但是这个救恩轮到我们慢慢就信了。所以你没信的时候，永远不能讲你没有被拣选，这个事情不公平，你不能这样讲。除非你直到死离开这个世界还没有信，连眨眼的机会给你你都不眨，那肯定就是说你没有被拣选，那就完了。但是没有信的人永远不能说啊，那个人得救了，这个人得救，那个成为牧师了，然后我还在这儿，我还没有信，我十年没信，然后神不公平，你永远不能讲那样的话。不信的人永远不能讲我没有被拣选，因为你不知道，也不能讲神不公平，因为所有信的人都有一个过程，你还没有信的时候你就讲神不公平，这个结论 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这样讲不是一棒子把他们打死，给他们没希望，而是说要继续寻求努力，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是个奥秘。我们希望当然你也是蒙拣选的，所以问这个问题到一定程度神开启你就信了，信了就证明 你是蒙拣选的。 make sense 吧？
还追加一个问题，是不是神拣选的所有拣选的人都会信主将来？有没有就是神拣选了后来他没有接受这个恩典，结果没有相信，有没有这种情况？
我记得 R.C. Sproul 好像说过这样的分析，他说人大概有四种嘛，一种我清楚知道自己不得救，第二类呢非常清楚自己是得救的，还有两类人呢以为自己是得救的，我是不得救的，就是在教会里混的那些人，可能70%-80%，很大的比例以为是得救的，对，也在那敬拜啊服侍，其实他是不得救的。 OK， 他以为是，这是一类人，我必须承认有这样的一类人，对不对？他以为是，但是他不得救。像那时候法利赛人他们多严格的谨守律法，耶稣就讲你们不得救，你们是瞎子领瞎子，都掉到坑里。还有一类人是什么呢？就是你讲的这类人，他是自己不知道得救，但是他是得救的人。我认为呢，这些不知道得救是得救的人是蒙拣选，但是呢也许 somehow 他没有很多的机会敬拜啊，他没有很好的活出去救恩理解救恩啊，甚至根本没有听到福音。我不是说不听到福音的都会得救，但是我的意思，如果像你讲的，如果真是拣选的，真是蒙拣选的人， somehow 神一定让他们经历这个救恩。就算一个蒙拣选的人在深山老林只有他一个人的话，他还有良心。我不是讲良心能让人得救，我乃是说当良心完全去寻求神，神使他得救的话，神就是基督的宝血救赎算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他有可能进入天堂的时候居然发现原来他是得救的人，而且耶稣为他定了十字架，这就是完全是恩典嘛。 我讲恩典不是神能搞定那个事情，而是 unexpected amazing grace。 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是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外，令我们震惊的。所以在 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 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预料，在我们的计划之外，理解之外，神拯救了我们。